都参加。老师呢，就是事先呢在黑板上画了这三条线，你们觉得这三条线 A 线、B 线、C 线哪一条最长？B 线是最长的哦 ，A 线次之，然后 C 线是最短的。那老师呢？他在上课之前呢，他就吩咐班上的19位学生，告诉他们，如果到时候老师问他们的时候，哪一条线最短的时候呢，他们都要说 A 线，而不是 C 线。那老师呢，就故意让全班只有一个学生呢，他完全不知道这个安排，所以上课的时候呢，老师就一个一个的问学生哪一条线最短。那第一个学生呢，就照着老师的吩咐，他就说是A 线是最短的。那这个不知情的学生呢，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明明就是 C 线是最短的。他觉得这个第一个学生答错了。然后呢，后面第二个、第三个呢，他们也是接着也是说是A 线是最短的。那这个不知情的学生呢，就觉得奇怪，这些人不是看得很清楚哦，那他还很有自信的，他相信呢他的答案是正确的。可是呢，接下来呢，所有的学生一个一个的都回答都是 A 线的时候呢，那他的信心呢，他的自信心呢就开始动摇了。他心里想：难道是我看错了吗？那我再仔细看一看，到底是 A 线比较短还是 C 线比较短？所以接下来学生回答以后呢，最后老师问到这个不知情的学生呢，那他呢，他看的时候呢，也渐渐觉得 A 线是最短的。所以当老师问到他的时候呢，他也随着大队的答案，他回答说是 A 线是最短的。现今的社会的潮流呢，其实对基督的信仰呢是极为不友善的。那我们对于信仰的立场，我们是顺着社会的潮流跟着大队的选择，还是呢我们会坚持我们真理的信仰？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使徒行传19章23节到41节。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保罗所传的福音使以弗所人他们认清偶像，离弃偶像，改变了人心，也影响了整个以弗所的整个城市、整个社会。那现今社会的潮流对我们信仰的挑战，也是当时对以色列的信徒们所要面对的挑战。所以呢，我们要从使徒行传19章23节到41节，我们要来明白颠覆偶像的福音，我们要来看见福音如何改变人心，使人离弃偶像，能够得到新的生命。那这段经文的记载呢，是发生大约在公元57年左右的时间。保罗呢，在以弗所，这是他第三次旅行布道，而且是已经到这个尾音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尾声的时候。那他在以弗所这个城市呢，待的时间呢，差不多有3年之久，是他所有旅行布道里面所待的城市最长的一次。那以弗所呢，是位于亚细亚的西岸，的一个港口城市，每天呢，从这个世界各地往来的商船呢，带来了巨大的贸易跟财富。那以弗所呢，跟罗马、跟雅典这三个城市，成为当时整个地中海最三大的贸易中心。那从现在，如果我们今天去土耳其的以弗所的话，仍然可以从他们一小部分的遗迹可以看见整个这个街道是用大理石的石板所铺成的。那两旁呢，这些大理石的廊柱旁边其实原来都是非常繁华的商店。那我们我们可以去想象在保罗的时代，在当时以弗所的整个繁华的一个情形非常繁华。那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19章23节到41节。那时因这道起的乱不小，有一个名将名叫迪米丢，是制造雅典米神棍，他使这手艺的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 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生雅典尼的也要被人忽视，连雅典尼的权力和无限上所有为也要浇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全胸，喊着说，大灾，以弗所人的雅典尼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流和亚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西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聚集的人纷纷嚷嚷，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群众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向百姓行分数，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他同声说，阿哉，以弗所人的雅典尼啊，如此约有两个小时。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典尼的庙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是祭祀活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毒我们的女神。若是丢和他同行的人有人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例程序及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聚集，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样子，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谢谢你拯救了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是不配的。求主让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今天对着你的话语要来传给我们的信息。主也让我们真是在今天整个的敬拜当中能够全然的向你。主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不论我们是说的是听的，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受你圣灵的带领，被你的话语所更新。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来更新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来经历你的同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啊，这段故事的发生一开始呢，在二十三节说到，那时因这道起的扰乱不小。那时指的是啊，在十九章前面的这几段的经文，前面的经文是说到，保罗刚来到以弗所的时候呢，他是先到会堂里面去啊，跟这些犹太人传福音。那跟他们辩论了很久之后呢，啊，这些犹太人呢抵挡，不愿意接受福音，所以呢，保罗就离开他们，转往啊外邦人，开始向外邦人来传福音。所以在啊十九章第九节、第十节就说到，保罗在啊推拉鲁的学房天天辩论，那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在那边呢，不光是以弗所人，连附近的这个所有这个地中海沿岸的人希腊人，他们都听到这个福音，听见主的道。那以弗所呢，它是一个邪术非常盛行的一个城市，当地人他们相信这些咒语写在书上的时候呢会发生功效，很多人就花很多的钱去买这样的书。不过呢，当有很多人听到保罗所传的主的道福音之后呢，他们信主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些邪书拿出来在众人面前烧掉，而且当时所烧掉的所有书的价钱呢，相当于今天五万的工人他们一天工资加起来的总和。因为非常的多，因为保罗所传的福音，基督的福音改变了人心，很多人因着得到新生命，他们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态度和他们的行为。这样的福音呢，在以弗所人当中呢，起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以弗所呢，在当时的以弗所人，他们所敬拜的呢是雅典女神。那雅典女神呢是一个女神，她有女子的面孔，那身上有许多的乳房，那表示呢她是象征着她是富饶多产的。那特别是所有农作物都要靠着她，那包括是生育婴孩也是要来敬拜这个雅典女神。那雅典女神呢，现在的遗迹如果今天到土耳其的话，你可能只看到一根柱子，但不要小看这根柱子，这根柱子呢高60公尺，相当于呢今天大概20层楼高。那这完全呢都是用大理石做。那你如果注意看的话，这柱子旁边有一个人站在那里，所以你如果跟人比较起来的话，这个柱子是非常高的。那雅典女神庙呢，它并不是一根柱子哦，你们猜原来有多少根柱子？不会是只有4根啊，撑起来这个屋顶。它原来呢有126根白色闪亮的大理石的柱子所盖成的，所以在当时呢是非常的壮观雄伟。那雅典女神庙呢被列为就是世界的7大古迹当中这个奇观之一。而在考古学里面发现的这些钱币上面呢，也看到有以弗所通行的钱币上面有雅典女神的庙然后呢上面写着看守大雅典女之庙。那可以看见这个雅典女神庙呢对当时以色列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的所有的以弗所人以弗所人是非常热衷崇拜这个雅典女神的。那也因为雅典女庙呢太有名了，所以各地的人都来到以弗所，那好像朝圣一样，他们不仅是来崇拜膜拜，他们也会买一些神龛，也就是这个神庙或者是神像的这个缩小版。就像我们有时我们去一些名胜古迹这些地方去玩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买当地名胜的一些缩小版的纪念品回来，我们拿回家当做纪念品。但是当时的人呢，他们却是把雅典女神庙的这个缩小版呢却是拿回家去膜拜。那所以呢，许多以弗所人他们就是靠着做这个神龛来营生来赚钱，而且他们的生意都非常好，因为这个城市非常的繁荣，有很多其他各地方人都会来，所以这个城市的经济完全是跟这个庙宇紧紧的连接在一起。那经文里面也说到有一个专门做这种纪念品手工艺的这个工艺匠呢，他的名字叫迪米丢。那这件事情的整个以弗所这个暴乱呢都是因为他而开始的。他跑出来呢对众人说，在我们中间呢，保罗呢在我们中间呢行了恶事。他指控保罗呢让雅典女神的荣耀受到威胁。然后呢他在27节的时候说到保罗不仅呢在他们这当中呢使他们的事业受到藐视呢，就是大女神雅典女的庙呢也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那他就是控告保罗呢，使得呢这个神庙呢的威严受到影响。而且不光是这样子，所有这些做银龛的这些银匠他们的生意也受到影响他们生意也萧条了。所以呢都是因为保罗在那里传福音的缘故，使得许多人信主之后呢不再买这些纪念品。所以呢这个迪米亚呢他就煽动群众要去抓保罗，结果保罗没有抓到，只抓到保罗一些同行的人，像该犹跟亚里达古之类等等。那全城的人呢也被他鼓动起来，他们都涌进到以弗所的戏园，要在那里呢对该犹跟亚里达古呢进行万人的公审。以弗所的戏园我们可能用想象的话想象不出来到底有多大，但是在当时的戏园呢对以弗所来说呢是非常一个大的一个广场。那这个戏园呢是沿着山坡地所建成的，那整个戏剧的那个剧场里面的传声的效果非常好。在舞台中央呢，你不论你是朗诵你是唱歌，声音呢都可以达到这个剧场里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座位， 都可以听得非常的清楚。剧场除了演出音乐、戏剧，也同时进行了政治的演说，还有哲学的辩论。那甚至有必要的时候呢，也会把基督徒抓出来，他们做那个人兽的格斗，这是在之后的事情。那以弗所的戏园呢，可以容纳25,000人，可以容纳25,000人。所以呢，当时呢，这25,000人他们在这个以弗所的这个戏园里面，他们齐声喊叫，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想，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去看过那个我们 Pittsburgh Steelers 钢铁人队的球赛，你去球场去看球赛，你就会发现，当球场整个球场的球迷都为 Steelers 那个加油呐喊的时候，你可以想到是非常的震撼人心。同样的，当时以弗所的人他们聚集在这个戏院里面，都一直喊着大哉雅典女神女神。所以是这样的情况是非常震撼。那而且呢，他们在经文里面说到，当时这些在戏院里面的人对着保罗同行的该犹跟亚里达古齐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亚！”他们这样一直喊的时候，喊了多久？有没有人印象？2个小时。他们不是只有喊一句两句。我想我们在 Steelers 看球赛的时候，也没有喊整个3个小时啊，整个球赛的进行当中都没有这样子。以弗所人他们当时呢就这样子喊了2个小时。这样的纷争呢，一直呢，直到呢城里面的书记官出来了，安抚他们，能够把人心能够安抚下来，排解了他们，众人才散去。那这个书记官呢，他并不是因为对基督徒有好感而说出这样这些话排解了这场扰乱。他其实只是为了要保住自己的官位，因为如果当时以弗所这个城市发生暴动的时候呢，罗马帝国呢就会拿他试问，整个罗马的军队就会来镇压。所以他其实是为了自己保住自己的官位的缘故。那从这圣经里面，我们很快的再看一下这段故事里面在这段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两个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学到两个属灵的功课。那第一个是我们要明白福音使我们能够认清偶像的虚假，福音能使我们能够认清偶像的虚假。整个以弗所城市之所以会骚乱起来，都是因为保罗所传的福音。那在23节里面说到，那是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那这道呢，也就是指的保罗所传的福音。但是呢，这个道呢，它在原文里面呢，并不是道理的道，不是指伦理道德，不是指宗教劝人行善的道理。这个道呢，在原文里面呢，是指道路的意思。在英文 NIV 的翻译的里面呢，它就是用this way。The way， 这个 way 而且是一个大写，是讲到这条道路，而且意思是指这是一条特定的道路。那到底是哪一条道路呢？主耶稣自己他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就产生了死。死呢就是隔绝，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指我们身体上的死，也就是让我们在物体上的隔离；另外一个呢是灵魂上的死，也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的隔离。有罪的我们无法与神有关联，有罪的就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存在。这就是好像是一对夫妻，原来彼此的关系是如胶似漆的紧密连在一起，但是当他们在争吵的时候，不肯饶恕对方的时候，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就受到迫害。当他们两个人在打冷战的时候，心里面充满了怨气，不愿意饶恕对方。那在这个时候呢，即使同在一个屋檐下，也是感受不到对方的存在。罪呢，就造成夫妻两个人的关系上的隔离。同样的，罪使得我们与神的关系隔离。有罪的人无法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来赎罪，只有没有罪的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付上罪的赎价，使得我们的罪被赦免。若不借着耶稣，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和好恢复。只有耶稣能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只有耶稣 使我们能到父那里去的道路。使徒行传十九章里面没有记载保罗传福音的这个讲道，他只有记载一些保罗做了什么事情的一个摘要。那银匠迪米丢呢，其实呢他在对保罗的控告里面反而说出了一些重点。他在26节说到，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在这边我们看到，就是说到保罗因着福音他能够认清偶像。虽然在十九章没有记载保罗讲到的内容，但是如果我们只要回溯使徒行传前面的几章，我们从十四章可以看见保罗对路斯德城像里面的城里面的偶像，他怎么样去引导别人能够认清。那从十六章在腓立比城里面，那特别是上个主日刘青弟兄他也带领我们看十七章，讲到保罗在充满偶像的雅典城的里面他对人在那里去跟别人传福音，在那边让别人能够看清偶像的情况。保罗从保罗的这些讲到的内容，让我们看见不仅是拜人所所造的偶像，像是希腊的众神子、以弗所的雅迪米神、中国的菩萨、关公、财神爷等等，这些是拜偶像。事实上如果我们在受造物之中去寻找只有神能够给我们的东西，其实这就是拜偶像。虽然没有在行动上的跪拜，但是在心里面把本该属于神的位置我们却把它腾出来让给其他的人事物，把这些都填进去放在神的位置上面，认为他这些东西可以满足我们，我们这样的做法，我们这样的想法，心里面这样的认定，就是在拜偶像。偶像是什么？偶像就是当人对内心说，如果我拥有这个东西，那我的生命就有价值，我的生命就有意义。我如果失去了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我就觉得好像世界都结束了。这个时候，其实是原本是一个好的事物，它就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偶像。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举例说贪婪就是与拜偶像的一样，他在哥罗西书3章5节说到贪婪就是与拜偶像的一样，因为这两者的心态是一样的，因为认为你可以在神以外找到可以满足你的东西，你去追求，你去贪恋。怎样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把一件好的事情变成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当我们失去这个事情的时候，如果对我们来讲只是觉得失去一个蛮不错的东西，那我们只会觉得悲伤。刘青上礼拜告诉我们，那如果说我们所失去的东西可能是我们害怕会失去，或者是我们忧虑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当我们觉得得不到的时候，失去的时候呢，原本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呢我却把它们当作是我们人生当中最终极的事物，若是没有了，我们就觉得一切都完了，我们就觉得灰心绝望，没有盼望了。若是这样，这个东西即使是好的东西，它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因为我们没有了它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有很多的偶像，只是我们在那时候我们无知，认为有偶像的都是一些非常正常的事情，那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假如不正常的话反而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呢在人在不信主的时候呢，他只会把神以外的东西当成是他的偶像。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很多的基督徒也认为自己是没有偶像的，不去追求偶像，不去拜偶像。有的呢，我们有的呢只是耶稣，因为感觉自己都是在敬拜神。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真的是把主耶稣摆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吗？我们心中真的是没有偶像吗？有对夫妻呢，他在别人的眼里面看来他们是非常幸福的，也是非常恩爱美满的，但是当妻子暗暗静下心来，常常一个人在忙完很多的事情之后呢，他静下来想想，但是他觉得呢他非常的痛苦，甚至呢他也 讨厌这个婚姻，有这个讨厌婚姻的这个想法，因为呢他自己本身呢是属于喜欢浪漫型的人，然后他希望他的丈夫呢能够带他去爬山，带他去兜风，然后会买一些小礼物给他，让他觉得很高兴，很开心，觉得有被呵护的这种感受。可是呢偏偏他的老公呢从来呢不懂得浪漫，而且这些事情呢从来都没有去做，所以呢他感觉到他一个心里面一个深深的失望，那认为呢他的老公呢一点都不在乎他，一点都不爱他，他对这段婚姻呢有时候呢也会觉得非常的失望，因为这不是他所想要的，这段的婚姻呢根本不能满足他的需要。虽然这个太太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个丈夫呢却不是一个浪漫型的，他不光是这样子，他还觉得一切呢都很好，那婚姻的关系很好，家庭的生活很好，虽然他很优秀，只是不懂得浪漫。那呢他是这个先生呢，他知道他会把好的东西都留给妻子，他甚至愿意买给妻子的东西都是最贵的最好的，但是呢却没有想到他把这个要把时间留给他的太太，要陪伴他的太太，所以呢这个妻子呢是在心里面呢总是觉得有一些缺憾，那对于丈夫这个深层的爱没有表达的爱呢常常没有办法能够感受到，所以呢有时候呢常常呢就是在心里面总是有这个缺憾，有难过，那在而且呢常常甚至会觉得痛苦，在这个挣扎的里面。反过来说，这个先生呢不是故意不去理会他，也不是故意去伤害他，他甚至都不知道他已经伤害他的太太他完全不知情。越是这样子反而对这个太太来说呢他越难过，反而对他的伤害呢是更大。这个姐妹呢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姐妹，那她后来也意识到了，从她读经里面意识到，就是经文的提醒她，她的丈夫其实呢她已经把她的丈夫成为她的偶像，因为只要她说什么或是批评这个做太太的一些什么事情没有做好的，她觉得她没有达到丈夫的期盼，她就觉得非常的失望，她觉得丈夫对她的体贴对她的关心没有达到她的心里面的期盼，她也觉得非常的失望。她呢是完全把自己寄托在她自己的丈夫的身上，她渐渐的从有一天灵修的时候让她看见，神让她看见其实她爱她的丈夫胜过爱神，她丈夫在她心中的位置超过了神在她心中的位置，她却好像把她的帐篷慢慢的挪移，她爱子的心不再像以前那样。其实对很多人来说这样的痛苦，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体会到的，在婚姻当中另一半的一句不经意的话，一个细微的动作，常常就让我们左思右想，最后呢就变成胡思乱想，然后呢就变成这个生闷气，这样的事情呢确实一次一次的发生，一次一次的碰触我们内心里面的软弱，我们心里越是难受我们越想不开，直到最后呢我们就对身边这个人感到失望透顶。当我们有这样情绪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出发点可能是要让对方更爱自己一点，多爱自己一点，但其实我们心里面可能已经把对方当成是偶像，满脑子都是想到这个人他怎么样满足我。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面，很多的人甚至是基督徒也成为金钱的奴隶，我们每天的生活忙着赚钱，天亮了去挣钱，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在想着公司里面的计划，这些程序要怎么去写，我们买房子买车子的时候有了，我们还要再想换新的更大的，这个车子 所以呢，当我们有很多的钱的时候，即使我们赚到了，我们还不满足，因为我们还想要赚更多的。人都是贪婪的，人都是有欲望，是永无止境的。即使赚更多的钱，也不能够有满足的那一刻。当我们有这样子不断的去追求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说我们是非常的积极，我们是非常的辛劳，但是呢，其实是我们是因为被我们的人欲望所牵引，钱就成为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东西，而且是最可怕的东西。因为我们在心里面曾经留给神的位置，慢慢的已经不再是神，而是我们所追求的偶像，这些金钱。偶像是什么？当我们被感情冲昏了头脑的时候，认为没有这个人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当我们只有得到这个人，有的这段感情的时候，我们才觉得非常的有满足。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人或这段感情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偶像是什么？当我们认为实验或工作非常的重要，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比它更重要，我们为了实验或是工作，我们可以放弃聚会，我们可以牺牲与家人聚会的家人相处的时间，那么这个工作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当我们认为我们的学业非常重要，一定要考上我们所期盼的学校，或者一定要拿到我们想要的学位，如果不是这样子，我们就觉得天塌地陷，觉得没有盼望。如果是这样，这个学业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偶像是什么？偶像就是那一个原本是属于神的位置，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但我们却把它腾出来给其他东西给填进去了。我们认为这些东西可以取代神，可以满足我们。偶像是什么？偶像就是占据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位置，使得我们慢慢远离了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所有一切都没有办法带给我们心里的满足跟喜乐，唯有主耶稣基督，他才能够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需要。接下来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要学到的第二个属灵的功课是，福音对世界的冲击是从生命影响生命。经文里面说到，银匠底米丢不仅是纠集同行的人，而且他们沿街喊着说，大灾以弗所人的亚底米亚，造成呢满城的人都轰动起来。这样还不够，他接着呢又动员了25000的人都挤到以弗所的戏院里面去，他们用声势来压迫保罗同行的该犹跟亚里达古，他们齐声喊叫了2小时。这个呢是古代版的示威游行抗议。这种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有没有得到他们所要的胜利？有没有得到胜利？没有。城里的书记官在处理暴动的时候呢，在37节说到，保罗他们这些人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放逐他们的女神。那众人听见以后呢，他们就散去了。他们原本想用人多势大的这种方式来压迫保罗屈服，但是却没有成功。那保罗是如何使以弗所人不再拜偶像？保罗是不是聚集了一群人，他们进到雅典女神的庙里面，拿着扩音器，举着高高的牌子，上面说到人手所造的不是神。保罗是用这样的方式吗？也不是。保罗并不是用人多的方式去影响以弗所人，他乃是把福音传给个别的以弗所人，因着福音他们接受了基督耶稣的人，这些人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被改变了，也改变了他们的行为跟生活模式，使得他们不再去拜偶像，他们不再需要去买银龛去拜人手所造的这些偶像，他们知道靠着耶稣他们有新的生命， 他们可以与神和好。人因为有了新的生命，新的东西取代了旧的东西，是新的生命胜过了旧的欲望。在美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棵橡树，是叫做灌木丛橡树。这根橡树呢，奇妙的地方是在它在春天的时候呢，仍然可以在这个树上呢，可以找到很多这些旧的叶子，已经是过去一年的这些旧的叶子。那在去年冬天的时候呢，这些叶子呢并没有掉落。通常在这个灌木丛橡树的旁边的附近的这个树呢，在冬天的时候呢，因为寒冬，这些树叶都掉光了，那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可是呢这个灌木丛橡树呢却不一样，它是要等到春天来的时候呢，当新的生命在里面开始滋长的时候呢，这个橡树上面旧的叶子呢就会因为新的叶子长出来了，然后它就退让，它就脱落了，掉下来。所以那原来经历这个寒冬气力不摇的这些旧树叶呢，一旦有新的生命萌芽的时候呢，旧的叶子呢就掉落了。所以呢一片片的叶子呢都是新的生命取代旧的生命，最后呢整棵树呢满满的都是新的叶子。这个就好像福音在以弗所这个城市得到胜利的情况，福音不是用人多势大的方式使整个以弗所城市被屈服。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想要影响社区，想要影响社会，想要对世界产生冲击，特别是对一些关键性的议题上面，我们要好好的来思考，我们是要像银匠底米丢一样召集许多人用示威游行抗议的方式，还是我们愿意像保罗传福音给一个一个的人，带领人做门徒训练，用生命去影响生命。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神将保罗带到以弗所，保罗就用他停留在以弗所的时间，他在那里传福音给人，使人因着福音能够认清偶像的虚假，而这些人呢，用他们的生命再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最后改变了以弗所城市。弟兄姐妹，今天神把我们带来匹兹堡，你愿意将你停留在匹兹堡的这些年日，不是用人多势大的方式，也不是用一人对许多人的方式，而是在一个时间里面的是一次对一个人一两个人把福音带给他，带领他做门徒训练，使得他能够因着福音能够认清偶像的虚假，也因着他生命的改变，他能够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使得匹兹堡的校园、匹兹堡的社区，甚至到地极这个世界带来冲击。保罗能够做到，靠着圣灵的带领，他能够改变整个以弗所。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有200多人，我们也是一样，可以在这里对这里的校园、对这里的社区能够产生影响，使得人能够认清偶像的虚假，使得人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要赐给他们新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